圣经真的很难明白。
哎，我都不会原文，
什么经文经义，我都只能读懂表层。
理解纵使困难，却存亮光盼望。
圣经纵然深奥，真道也必显明。
有了脚前的道，
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
释经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你好，我是吴嘉恩。今天我们读的是释经学的第四课，前设。前设包括圣经的本质跟我们信仰的立场。那前设对任何一个学问来说都是重要的，尽管一个学问里面不同的人有共同的方法，但随着人的不同的心态、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目标，也许同一个方法会使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结论。那解经学或者是释经学更是如此。我们觉得现代的方法很好，能够帮助我们排除一些主观的意见，尽可能回到圣经的原意去，这个方法这个取态是相同的。但随着释经的人相不相信有神，对圣经的本质有些什么不同的看法，那么解出来的论点或者是结论呢，可以有所不同。所以解经学除了看过去的历史，也非常值得我们去考虑一下，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的前设是什么。那先看一下就是圣经本质的前设。那这本圣经从旧约主前几千年前开始累积，一直到主后到我们现在手上这66卷书，是收集了很多不同的历史文学的资料啊。那我们怎么样理解它呢？在不信的人来说，它不过是一件历史的文学的一个经卷的一个集合本，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一件前设的事，是这本书记载的是神在人当中的作为，就因为神的作为呢，被写成书，很宝贵的存留下来。那这两个前设不同呢，会导致我们读的时候有不同的结论的，所以这个称为前设。前设是不用证明的，前设也是可以证明的，不过呢要开放的心态就能够看得清楚一些，原来这本书是神所默示的。好，我们来到圣经本质的第一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是我们的一句金句，让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默示本来就是吹气的意思，神的灵感动圣经的作者，把所见的众人能见证的事情记载下来，成为一部默示的经典。那提摩太后书写的时候呢，当时是只有旧约的经卷，不过呢这个默示的观念也存在于新约的本身。比方彼得也曾经表示保罗的书信是经书，就是经典，神权柄的经书，这样的意思。这个可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16节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不同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对经书本身的见证。 在旧约，先知们普遍认为表达所说的话是耶和华神而来。这样的自称，一就是你相信，不，你就是觉得这个先知是说谎的。那我们看那个内容呢，就知道先知的确讲的话呢，是在后来得到历史的印证的。那凡此种种，今天不能在这里详说，但圣经的经卷的那种从神而来的权威性，使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末世的过程。神的灵感动旧约的作者们，新约的使徒们，在神的作为的历史架构之下，末世成为现在我们有的这66卷书。我们说这圣经是有末世的本质，或者是神发出启示的本质。那么既然是有神的末世在里面呢，这本圣经对我们来说呢，是有一种的权威性或者是正确性啊。那权威，因为我们相信它是神的话语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去读或者跟我们自己一些想法有比较的话，那么神的意思就高于我们的意识了。这本圣经的经文内容对于我们有这种的权威的地位啊，这个是我们读经的人基督徒释经的一种的前设的态度。那么与此同时呢，既然是有权威的，它也是有正确性的，他说的是正确的，不是假的。其中一些的理解呢，就是说它不会错误的。那我们也理解在学者当中，圣经里的无误究竟是到哪一个程度呢，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基本上是相信神的话语是不会有错误的，他在我们生命的指教上一定不会错误的。他告诉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真而又确的，这一定是无误了。不过呢，也有一些学者就这样看，不错，圣经是无误，不过是无谬误而已。就是说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约束，就是比方历史上记载的一些数目，好像很难考证，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准确。所以呢，无误的之余呢，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不要介意一些的细微的出入，这样子的意思。那所以无误论在学者当中有很多的争论，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圣经那种的权威跟正确的信念或者是前设啊。我们不详细谈这个争论，但我们是有一个共识，说灵感的话语从神而来，在属灵的事情上一定是对我们正确而有益，并且呢有权威的。那来到第三个点，就是圣经也是一本有属灵能力的书籍。圣经展示了一种改变生命的能力。刚才读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简单的一句，你看这历代无数次的实践了，在我生命中岂不也经过这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吗？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读经者呢，那你一定经历过圣经对你生命大有能力。在我们良院的学员当中，我也听过不少的见证，就是好好的读我们的课程，明白圣经的话语，就发现原来我们的生命是应该这样活的，整个生命都改变了。这样的见证呢多的是，在我们良院的同学里面呢有很多，更何况历代的信徒在教会中有不少已经经验过的了，很难证明的。你说圣经有属灵的能力，一个没经历过的人不一定就相信或者是明白，但我们经历过的就知道，原来神 的话语就是这样的大有能力，所以我们称它为前设，因为很难证明，但是我们知道它基本上是这样子。你区区的人怎么能给它证明呢？你必须自己经历它才知道。好，下一个点呢，就是圣经的一种特点呢，是既是统一又是多样。那这里呢，就比较继续性的看到圣经的一些内容了。它是多样性的，怎么样多样性？它的文体各有不同，有诗歌文体，有律法的文体，或者有讲道的文体，有书信的文体，甚至有天启文学、启示录这样的文体，各有不同。还有什么多样性呢？时代的多样性。你想起初创世纪写的时候跟末后启示录写的时候是相隔了数以千年计几千年，所以它跨越了很多的年代，当然也跨越了不同的文化。在旧约希伯来人写的时候是用希伯来文，所经历的是一个很古的一个敬拜的年代，发展到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新约的犹太基督徒或者外邦基督徒，他们所处的文化的处境也是跟以前截然不同，所以时代文化也是多样性的。那再说一步，或者是再进一步，就是圣经的内容的观点角度也可能有多样性啊。比方旧约有一些的历史书呢，是从王国的观点写的，有些的历史书呢，可能是在一个被掳回归之后的一个历史观点写的。就是新约在福音书有一些的观点呢是稍前的，有一些是稍后的。又拿这个保罗书信来看，保罗是比较着重因信称义的。我们来到雅各书，他说没有行为的信心却是死的。这样的看去，好像这个多样性里面出现了很大的差异甚至矛盾。我们是靠信心呢，或者是靠行为呢？那如果我们把这本圣经读得通透，在当中看到神的救赎的一致性，情况就很和谐了。原来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需要、不同的目标，会使圣经收集很多不同样式的经文，是没有矛盾的。因此在圣经的多样性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一致性。这个多样性当中的一致性是我们基督徒解经的一个前设。如果你前设这不同的书卷、不同的文化、前后的不同、观点的不同是完全分散的话，那你不会读出神的意思来。你不会好像一般的学者这样把圣经拆开为一个一个小本来个别的研究。但我们基督徒释经是希望知道神在过程中漠视的这个信息，那我们就看到当中的统一性。有什么是统一的？一些统一的主题，比方神是怎么样的神，神所施行的救赎是怎么样的发展，这都是有统一性的，尽管前后的模式、前后的讲法有所不同，但他所表达的一个主题呢，是前呼后应的。要比方立约的主题，或者是盟约的主题。那么旧约有旧约的立约，新约有新约的立约。那旧约我们看到神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后来又温习这个约，又一再在历史中与神重新订立盟约。 但是在新约呢，我们又看到耶稣与他的门徒，也就是代表着教会了，立下了新约，所以我们今天也常常守主餐，纪念耶稣的约。这些约前后看来不同，有没有一致性呢？这个一致性、统一性是我们释经的一个前设。还有，有应许，有成全，有预言，有应验，看你怎么样解释吧。有一些人看不到旧约里面先知说我预言以后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起码也看到先知在他的讲道中应许了神的审判、神的拯救，这些的应许呢全都在幕后呢看到有应验的地方。所以前说的跟后发生的看来不像，却是一致的。那还有不少，我不能花太多时间讲这方面，已经讲了好多了。但如果你看到这个一致性呢，你就更能明白为什么基督教的学者们呢会有所谓预表的解经啊。预表的解经就是基于旧约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因为相信它为前呼后应的缘故呢，看到前面的事情成为后面，比方新约所发生的事情，这个预先表明，这种释经法呢，就是预表释经了。啊，前面的那个叫做前表，后面呢，这个是预表的应验。那这样呢，归纳起来呢，一些你熟悉的名堂呢，你也许也听过了，比方救赎历史。救赎历史呢，就是把这个前与后好像看来很不一样的历史呢看为一致的，因为都是一个的救赎历史，救恩的历史，是神一位神在一直施行他的计划啊。那就在这个大图画里面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的经文中看到很多前后相似的地方。当我们这样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看到文本的互摄了。互摄是一个蛮新的解经的名堂啊，互摄就是后面的一些讲法呢，原来经旧约里面某些的讲法呢很相似，好像彼此涉猎了这样子。这个叫做文本，就是经文呢互摄，互相涉及了这样子。那这样的解经不是让我们看经文看得更细了吗？更能够进入经文作者脑海里所想的吗？你想象新约的作者他们是非常熟这个旧约经文的，如果我们在新约中看到旧约的经文的互摄，那我们对经文的原意就更能够掌握了，更能够理解了。所以这种的所谓多样中的一致，或者是多元中的统一呢，是我们基督徒解经的一个很有意思很重要的一个前设。那再多一点点讲吧，除了用一个救恩历史来总括这个大图画哈，前后的一致哈，也有一些人呢用一个故事的方式把这个大图画整合起来，这个就是近代流行的所谓大叙事了哈，叙事文就是我们看到圣经好像是一个大故事，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发展，当中有神的审判，有神的拯救，有神赐下的耶稣基督，然后最后他会再来，在启示录那里呢，我们就看到神启示主的再来，这个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是一个大叙事，是一个大故事哈。这样的一个大故事的理解的话，更也显出圣经是一致的。我作为一个解经的人呢，一方面希望能够更详细的认识圣经的多元性，另一方面也需要掌握它的一致性。我们传统教会呢比较喜欢看它的一致性啊，什么都差不多了，旧约 讲基督，新约也讲基督啊，旧约讲救赎，新约也讲救赎，前后都基本上是一。不过呢，经过宗教改革，看圣经看得细一些，经过现代解经法，那我们从历史从文法把它理解的细微准确一些，我们看那个多样性就看得更丰富更清楚了。所以解经的人呢，对多样性是非常有兴趣的，因此我们也要保守自己，在看到多样性当中，不需要被当中看来不一样的或者是矛盾的给吓倒了，要紧紧的相信在当中有神的一致性在内。好，那么除了这个多样性跟一致性之外呢，我最后提出的一个点呢，就是这本圣经也是神透过他的子民的群体来定立下来的。我们今天这部旧约39新约27加起来66卷书，是教会很小心的经过主后几个世纪的整合整理确定定下来的哈，所以我们称它为正典的66卷书。我们的圣经就是指这个新旧约圣经。如果你说还有其他福音书啊，或者是有一些在66卷以外的什么有关的书籍啊，可以参考，但不在这66卷之列。这就是说，圣经是一本神的书，神默示的书，圣经也是一本在人当中赐下来的书，所以人是有份的，人有份于写作，人有份于神救赎计划里面的不同角色，人也有份于透过教会的这个会议跟彼此的磨合，把这66卷定立下来。所以你听过吗？有人说圣经是神的书，也是人的书，原来就是这个意思。人是有份的，我们对我们的教父定下这66卷是尊重的。因此我们从这儿呢就继续讲一讲圣经的本质之外，讲一讲我们信仰的立场。那正典也是一个信仰的立场啊，我们相信神赐下了他的话语，人也必须认得出他，人也必须合作的借着圣灵的感动给他辨认出来。因此教会这样订立的这66卷书成为我们的经典呢，我们是必须去尊重的。所以往下我就简单讲几点呢，这个我们的信仰的立场啊。信仰的立场的第一，我们相信读经的人必须是与神有关系的信徒或者是神的子民，才能够接纳这些的前世。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对圣经必须有一份合乎理性的一种信心。那我们有信心相信它是神的话语，相信是这样传下来给我们，但不等于是我们盲目了什么都不理，而是在这个信心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思考去把它明白，这个我称为合乎理性的一种的信心。这个是我们信仰必须有的立场，是读经的人需要有的一个条件。那么第二呢，那就是开放性跟顺服性了。那我们有一份信心也不足够，如果你是关闭的，你对内容没有发掘的这些的做法的，你永远会停在一个点。同样的，如果你不信这本圣经也无所谓，但如果你是开放去读的，你也会从不信到信，因为这些话是有圣灵的能力的。如果你开放愿意去聆听，那么神的话语会透过你的理解来改变你的生命，给你知道看到神是真的。所以读经的人需要的，第一，合乎理性的一种信心，起码的信心吧。第二，开放顺服，对不信的人是一个 开放对于我们信的人呢，不但开放，还是顺服。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踏前一步，继续的领受圣经宝贵的话语。在过程中呢，有一个力量其实是从圣灵而来的，我们说这个是光照。多少时候，当我真的安静下来，让神有机会去光照我，也让我的心灵有机会去聆听神的话语。哦，那一刻，神的话语就突然向我显明了。那个意思明了的就是这样来，不然的话，他就好像给一道拍子隔住的，这样看不清楚的。那这个过程呢，我相信如果你真的好好的灵修呢，你一定经历过。那么还有，我们必须谦卑，有时候我们突然有的一些的亮光，可能是一时之间的想象而已。有时候我们这个主观的看法不百分之百肯定是从圣灵来的，所以除了有亮光有感动之外呢，我们也必须有群体。所以读经的人有需要是一个教会的群体的成员。可以说教会也的确是我们的一个读经的环境。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一起来读，我们需要有长辈，有其他读经有经验的人一起彼此的参教，彼此的帮助，以考证我们所得的亮光不是一个人的偶然的一些想法，而是神赐给他的子民群体的一些的启示，这个非常重要。那所以呢，最后来到这个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实践释经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帮助，人的帮助也是方法上的帮助，这就是释经学的目的和工作所在。那我们用的是什么方法？我们怎么样能够读啊，慢慢的进入真理，在过程中谦卑的调改我们前有的一些看法，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教导。我想这个也是过去好多个世纪的历史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这本书圣经是神的话，也是人的书。神是有完美的旨意，但是人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我们需要很有耐心，我们也需要陪伴，我们也需要谦卑，一起来学。求神帮助我们，在往后的释经学里面，我们能够更进步，更得到神话语的光照。下次再见。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
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基督圣经。